陈鹏单人独骑，正想进济阳的时候，忽见城门大开，出来了一辆人力轮车，帘幔挑起之后，车里边坐的正是陈鹏的母亲。陈鹏当时一惊，心想，怎么甄元帅把我母亲给放出来了？再往后边一看，还有一辆幔帐垂放的车子，不用问，那里边定是我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陈鹏忽然看了一眼簇拥着车辆的这些队伍，原来这些个人呐，都是刘秀的军兵，身着汉军的军衣。陈鹏当时大吃了一惊，正在他惊愕之极，忽听车里的老太太说话了：“陈鹏儿，见了为娘，因何还端坐在马上啊？”这一问呢，陈鹏才忽然想起还没给母亲见礼呢。此时他顾不得后边敌军临近，急忙忙甩凳立鞍，跳下战马，单手提着这口三尖两刃刀，走几步来到车前，双膝跪倒：“母亲，儿陈鹏参见。”这老太太怎么出来的呢？因为冯燕赶着三辆车到北门一叫城门，城里的甄父就把城给开开了。一是两个人真有旧交，二呢是甄父看冯燕给送的东西还真多，利欲熏心，财帛动人呐。甄父哪能不开城呢？开城之后把冯燕让到帅府，一问冯燕为何到此，冯燕呢就谎称自己在家里边闲呆无事，感到空怀壮志，有才难展。忽听有人说甄父正在这儿剿贼，故而自己协同孩子冯豹、冯文忠，小名千郎，特意赶到此处，一是看看多年的老朋友，二是瞧瞧能否在他帐中谋一个官职，好为大新皇帝报效立功。甄父一听自然是高兴了，说你到了我这儿，那一定会诸事如意的，眼下先给冯燕来个军中侯的职务，监管五营，给冯天狼呢来个屯骑校尉，爷俩一进城全当了官了。马上甄父摆酒宴，为冯燕到此接风洗尘。这冯燕倒还不错，昨儿晚上在刘秀营里边刚接完了风，今儿个在这儿接着还接风。酒宴间，冯燕有意无意的很自然的就问了一下和刘秀交兵的情况，自然也就谈到了陈鹏。甄父借着酒劲儿也说了几句心里话，他说陈鹏啊让人信不过，所以把他的母亲妻子给看押起来了，等他胜了刘秀再给他放出来。冯燕呢顺口答应的就说了，说你对陈鹏跟陈妻可别错待了，不然的话将来万一陈鹏人家战败了刘秀了，得了胜了，你这个当主帅的不好收场。甄父说那当然了，我没亏待他们，就在后院里头呢，叫几个兵卒看着他们，每天还是好吃好喝侍奉着他们，主要是对陈鹏这个人呐，不能没有一点制约，这一来呢他怕他母亲妻子有危险，就得拼命杀敌了。冯燕说这是甄元帅用将有方啊。甄父哈哈大笑，冯燕心想就你这样的元帅啊，什么样的将官都得跟你离心离德。通过冯燕这一打听，甄父这一说，陈母及陈妻的下落也就明白了。杜茂和寇寻两个人吃完饭之后就到帅府后宅溜达了溜达，看明白看押的位置，回来悄悄地告诉了冯燕。他们的接风酒宴刚一撤下来的时候，有军卒来报说刘秀出兵，陈鹏应战，被一个将官把他引离疆场，而汉军把陈鹏的军营给包围了，请示元帅是否开城出兵。甄父想一想，他怕邓禹用计呀，所以决定不管，让军卒紧闭城门，严守城池。冯燕心想这个元帅乃是一个平庸之才呀， 又过了一会儿，军卒忽然禀报，刘秀亲自率着士卒从北门、东门、西门三面攻城。甄父一听，急忙吩咐全城军卒竭尽全力死守济阳，而他自己呢并不上城，坐在帅府之中听候禀报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冯彦审时度势，自作主张，采取了一个断然行动。他暗地里告知杜茂和寇群，要在帅府之中逼迫甄父开城投降。冯彦看出来了，甄父是一个懦弱无能、贪生怕死却又暴力多疑的将领，故此要以死胁迫定能成功。于是他们就商量好了，都来到帅府大堂。杜茂、寇寻两人站在门外，冯彦和冯千郎父子两人来到里边，跟甄父说刘秀攻城吃紧，他呢有一个御敌的良策。甄父知道冯彦是一个智谋过人的人呐，恨不得他能帮他出个主意，当即要听冯彦的良策。冯彦让他并退两旁的卫士，甄父让卫士都退出大堂。这功夫冯彦向甄父有说了，说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唯一的良策就是开城投降。甄父一听，闹了半天就这个良策呀，这样的良策用不着你给我出。甄父刚要发怒，冯彦又说了，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，恐怕你的性命也难以保住。甄父这个时候才意识到，他这个幼时的同学、多年的好友来到济阳是另有所谋。他脸色一沉，说冯兄，难道你今日进城是为给刘秀效力的吗？冯彦说，正是。你我二人虽交往多年，但是各为其主，尽忠则不能尽义。事到如今，我以实言相告，我就是到这来做内应的。甄父一听他要喊来人，没等他喊，冯彦先喊了一声快来。此时杜茂、寇勋两人突然闯入大堂，下了甄父的兵器，一左一右挨着甄父往这一坐，各用短刀就逼住了甄父的软肋。甄父这个人是一个得势如猛虎、失势似老鼠的人物，一看这个情况，吓得惊恐失色，连忙说冯兄，你我是孩提时的交情，事到如今我听从你的吩咐。冯彦一看甄父口中求饶了，马上命他传命令，一是开城门迎接刘秀等人进城，二是要保住岑彭的家小。甄父为了自己的活命全都答应了，于是北门与东西门尽都开放。刘秀率部冲入城中，新莽军各自投降，刘秀让手下人收编降军，然后他亲自到大堂来见冯彦。这阵的甄父闻听说刘秀来了，吓得他不敢见面了，因为他知道小长安一战是他指挥人马把冲陵军打得七零八散，他担心现在刘秀不能轻饶了他。冯彦呢，只好让他暂且退避，由寇寻带人看着他。刘秀见了冯彦，先问岑彭的眷属，冯彦领着刘秀到后院来见岑母与岑妻。此时岑母与岑妻呀，正由杜茂保护着。岑彭的母亲一听说来的是汉室皇亲，刘秀，老夫人先见以君臣大礼，替儿子岑彭向刘秀谢罪。刘秀不但不怪，反而向岑母施礼拜见，并说要岑母劝其子投降。正在这个功夫，有人报禀刘秀，岑彭已经从唐家河一带败回济阳，正在城外。老太太一听是气满胸膛啊，心想这个冤家把我们婆媳俩让人家做了人质了，他还在外边折腾呢，请让老身出城与岑彭一见。刘秀一听老太太要出去，好吧，马上吩咐人役用两辆轮车一前一后推着岑母与岑妻出南门见岑彭。刘秀随在车后，岑彭此时一见自己的母亲，急忙下马跪拜在车前与母亲见礼。老太太说，岑彭，这些天你到哪里去了？岑彭说， 而这些天来在疆场之上正被追剿贼寇，没能到母亲面前请问安好。老太太说，你所说的贼寇是什么人呢？
是刘秀的队伍。
老太太说，刘秀他是什么人呢？
岑彭说，此人自称是汉室宗亲，蛊惑民众，聚劫城寇，扰乱大新江山。
老太太说，岑彭，这么些天了，你把刘秀平灭了没有呢？
岑彭说，至今尚未平灭。
老太太说，苍天保佑，亏了你没有平灭了刘秀啊。你要把刘秀平灭了，老身的性命早也就没了。不但说我，就是你的妻子也不能跟你团圆了。岑彭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为娘我并不糊涂，什么事情我看不出来呀？你为大清朝王莽卖命，出生入死，征战疆场，要是人家把你当自己人倒也还好，人家对你也不放心呐。你在城外抵挡刘秀，真父在城中端然稳坐；你在城外风餐露宿，真父在城中花天酒地；你在城外枕戈待旦，真父在城中睡到日上三竿。可惜你这一片真心呐，换来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换来的是把为娘和你的妻子，我们婆媳二人看押在他们的后院之中，整日不准行动。其实我们是做了阶下之囚了。今天不是汉军攻下来济阳，不是刘秀把我们婆媳救出来，恐怕我们终难逃脱做真父的刀头之鬼呀。救为娘的你却要平灭他，杀为娘的你却要保他，真是是非颠倒，黑白混淆。可惜为娘我从你咿呀学语，悉心照料，怕你冷，怕你热，怕你渴，怕你饿，一点点的把你抚养长大成人，送你读书，教你练武，让你懂人情，让你知世事，实指望让你成为一个精明练达之人，济世为民之才，却没有想到啊，你竟是一个浑人，真辜负了为娘的一片心意。老太太说到这儿的功夫，岑彭身后有人说了一句，
那阵儿他没成气候的时候，您就应该把他掐死。
岑彭回头一瞧，身后说话的人正是马武。
这阵在他的身后边，马武、邓禹等人以及不少的汉军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把岑彭围在了当中。岑彭手拿三尖两刃刀，急忙站起身来，转身向后，这意思他怕马武他们冲上来，他拿出了迎敌的姿势。邓禹在马上说了，
岑将军，你不必惊慌，本军师可以告诉你，如今你济阳已丢，新莽军已全军溃散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逃的逃，降的降，只有你岑将军在这儿单人独骑，还想抵挡我们。岑将军，今请放心，我等绝不在岑将军跪拜之时从身后偷袭呀。岑将军，您与令高堂有什么话尽管说，待到你们母子把话说完，我们再说两军之事。
马武说，对，现在咱们要跟你动手交战，那就欺负你，咱们是明人不做暗事，你们把话说完了，马老子再跟你大战三回合。你岑彭放心，你们娘俩话不说完，咱们绝不捉拿你。
老太太在车里边说，岑彭，事到如今你端着刀煞有介事，是要保护我呀，还是要保护你呀？
岑彭说，老人家，而要保护母亲。
奴才一派胡言，你给我跪下。岑彭一看看老太太火了，他赶忙又回身跪到车前，母亲不要动怒，而在此听候训教。
韩鹏，你是我的儿子吗？
老人家，何出此言呢？
你要是我的儿子，马上把刀放下，去到刘秀的面前，跪倒磕头，求他饶你一死，改邪归正，投降汉营。如要不是我的儿子，你就在此负隅顽抗。
母亲，您暂且息怒，儿有话要说。
母亲，想当初儿随母亲自幼读书，母亲曾经常教导于我，为人但讲忠孝在先，忠臣不是二主，报二主不为忠臣。事到如今，言犹在耳，母训未忘。而自从在五合场夺状元以来，弹尽圣上对儿十分器重，让儿出任济阳太守，临行之时曾嘱咐再三，让我务必平灭刘秀，以解圣上之忧。而到在这里，没想到邓禹等人是用离间之计，火烧兰香草料场，造成我与真元帅之间的误会。真元帅对我产生怀疑，把母亲与您的儿媳当成人质压在城中，这完全是邓禹他们离间计造成的恶果。而想我如若战败刘秀，真元帅定能把您婆媳释放，即使他不释放，而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，也能与他们明辨是非。如今城池已破，汉军把你老人家救出来，这也只不过是他们的计策而已。他们想用母子之情劝儿归顺，做一个叛臣，而不能听信他们的摆布，愿在此战死沙场，以全忠名。
老太太一听，参旁啊，为娘真没想到你是一个不是二主的忠臣。事到如今，娘不得不对你说，不得不对你讲了。当初你要进京赶考，为娘不让你去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得了武状元，为娘并不高兴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做了济阳太守，为娘并不欢喜，你记得吗？
参鹏说：“儿记得。”
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
儿不知。
现在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忠心无二，所侍奉的主子大新皇帝王莽，他与你有杀父之仇。
岑鹏一听，当时就是一愣：“母亲，何出此言？这些年来，您从未和儿提起过此事。”
是啊，这些年不提此事，是因为不到时候。今天时候已经到了，我要提了。
岑鹏，你爹怎么死的，你知道吗？
娘，您不说他老人家是病死的吗？
是啊，我只是笼而统之的说他是病死的，其实他是被王莽害死的。
想当初，老贼王莽外戚专权，独霸朝纲，他狗胆包天，竟敢用三杯鸩酒毒死孝平皇帝，篡夺王位，自立大新。那个时候王莽猖狂已极，他登基之日，殿下支驾幽郭，两狼埋伏武士，有不保他者当即杀之，真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啊。当时有镇殿将军吴承恩在金殿上碰头而亡，壮烈殉国。你爹爹岑横与辅路将军马秦在金殿上辞官不坐，要退归临下呀。那个时候三齐王苏宪曾想叫他的儿子把你爹爹斩杀于金殿之上，王莽老贼用心险恶，他当即答应让你爹爹辞官回家。可万没有想到，在你爹爹带领我们全家回归济阳的途中，王莽老贼派苏宪在路上设下了伏兵，要把我全家老小斩尽杀绝呀。你爹爹凭仗一口大刀与他们以死相拼， 在危难之中遇上了一支绿林豪杰的队伍，他们帮着赶走了苏宪，得以保护了我们全家的性命。我儿岑鹏当时幼小，或许你还记得此事。
岑鹏跪在那儿心想，小时候倒是有这么件事，只是当时弄不明白谁是谁非。
老太太说，当时救我们全家性命的绿林好汉乃是你舅舅杜岩的朋友，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今天了。你爹爹虽然带领我们逃脱了活命，但是在与苏县的人马征战之中却中了他们一箭呐、回到我们的原籍之后箭伤发作，久治不愈，眼看着你爹爹病在垂危，奄奄一息了。你爹临死之前把为娘叫到他的身旁跟我说，我死之后无所惦记，只有两件事放心不下。一是我儿岑鹏年纪幼小尚未成人，为父者未能教子成人，这教子的重担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，望你对此子严加管教，让他习文知武，长大之后为岑氏门庭光宗越祖。第二是我身为大汉朝臣，眼见奸臣篡位，皇帝被害，却不能诛奸佞，除国害，光复汉业，纵死在九泉之下，没有颜面去见孝平皇帝。当年你父说到这里热泪盈眶，他抓住我的手说，你要把岑鹏好好抚育，长大之后一定要让他诛王莽，复汉业，建立功勋，替父报仇，为国除害呀。我儿如能继承父志，我纵死在九泉之下也含笑瞑目也。你爹爹说完此话和睦长逝，为娘我总忘不了你爹爹的临死遗言，所以盼望着我儿岑鹏快快长大，为了让你能继承父志，为娘我节衣素食，省吃俭用，供你南学读书。为了让你能继承父志，为娘我把你送到你舅父杜岩的家中学习武艺。为娘我多少次在神前焚香，求神灵保佑我儿安然无恙，多少次清晨黄昏祷告你父的亡灵保我儿能功成名就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王莽开科取士的时候，你却要去夺状元。为娘想，你要是做了王莽的官，岂不是认贼作父吗？故此为娘我不让你前去赶考，但是谁料到我儿你官迷心窍，一心想要飞黄腾达，显赫一时。那些天你茶不思饭不想，连做梦都想着去赶考的事儿。为娘见你日渐消瘦，神志恍惚，担心你因此而得病误了大事，所以才答应你前去赶考。当时我想你去赶考未必能够得中，如不得中了却了你的一桩心愿也就是了。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到长安竟然得了头名状元。为娘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如雷轰顶啊，而我儿却欣喜若狂。后来王莽让你出任济阳太守，又与侯门接亲，我儿自觉着衣锦还乡，荣归故里，但是为娘却觉得你这是复仇未报，助纣为虐。为娘我曾多少次想要把我家的身世详细讲给你听，但是我又担心我儿听完之后会替父报仇，兴兵反莽。真要是如此，我担心你年轻无知，力不从心，反莽不成，再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故此为娘我含辛茹苦，卧薪尝胆，只想着在当今动乱之时，有朝一日或许能碰上一个明君真主，再让我儿弃暗投明。没想到今日刘秀兵临城下，我儿对王莽竟是如此忠心。为娘我做人质被压，你无动于衷，刘秀对你宽大为怀，你不以为然。刘秀救出为娘，为娘在此劝你投降，你还倒说忠臣不二。如今看来 我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，更对不起孝平皇帝。多少年来辛苦劳累，竟然抚养出了一个忤逆之子。小奴才，你不能继承父愿，匡扶汉业，此为不忠；不能替父报仇，听从母训，此为不孝；不能顺应民心，归附正义，此为不仁；无视刘秀的宽怀而至死顽抗，此为不义。你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还有何脸面在此自表忠贞？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惨对亡人，今天我已与你讲述清楚，投降顽抗全在于你。你若投降，为娘便与你一起归汉；你若顽抗，为娘便三头碰死在此。陈鹏一听，母亲，这些年来您可从未向我讲过这家中的身世啊，您不讲儿怎么能知道呢？您要早说，儿绝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今天您虽然说了，恐怕也晚了。刘秀自攻打济阳以来，而与他屡次交锋，我箭伤过马武，刀劈过汉军，可以说与汉军结冤甚深。今日即使我陈鹏投降，汉营中焉能有我立足之地？我如今是于进不得，于退不得，进退两难呐！老人家，您万万不可自寻短见。这些年来为儿违背父愿，已是身负罪责。如果今天再逼死母亲，那我就该凌迟碎寡了。今日刘秀既然把您老救出，我想他不会加害于您，念您是汉臣老将的眷属，对您也必能另眼看待。只是而我与刘秀手下人结怨多年，难以归好，此正所谓岁月逝去不再归，江水东流不复回，一步走错，遗恨终身。但是而又绝不能背弃父亲的遗愿，如您所说，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，有何颜面活在人世？陈鹏说到此，突然站起身来，把手中这个三尖两刃刀调转刀头，刀压脖项，双手用力往怀中一拉，此正是愿吃一刀苦，免去万事难。